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早上好 ，Claire。
早上好，谢谢。
相信你已经关注到这条信息了，和同事是怎么样来看待政府的这笔资金投入的呢？
作为一个妇产科医生，政府能够一下子投入这么大的一笔资金，在我们妇产科中一个单一的病种，当然了，我们都会有关注到，同事之间有互相的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也看过这个计划了，我们当然是很欢迎哦，政府愿意花钱花在对于妇产科这方面也挺注重，因为一向以来呢，我们妇产科其实很多病种呢，从整个资金的投资啊，就没有说得到很大的重视。当然了，我们要 acknowledge 政府对子宫癌的筛查呢，就特别是不正常的 pap smear 这方面也是投入很大的资金，还有乳腺癌。但是从一个很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个疾病啊，突然间一下子放进这么大的资金呢，也是好像是第一次的。
第一次投这么大笔资金。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我们首先来谈一谈这个疾病，既然很普遍，它在女性当中占的比率是怎么样的？
这是一个其实是很普遍的病啊，是一个慢性的一个病。整个人群来说，妇产科人群来说呢，就据我们的那个目前的数据哈，大概是3%到10%的人，特别是我们叫做生育年龄的妇女啊，都会有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当然了，有症状的人呢，发病率就更高。比如说有慢性盆腔疼的妇女啊，特别是经痛的妇女啊，她这个占的比例呢，5%到20%左右。在不孕不育的妇女这个人群呢，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流行率大概是20%到40%的。我们是腔镜医生，就是有时候有些妇女没有症状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看到子宫内膜异位症在临床上有，所以我就觉得是挺普遍的一个疾病了。子宫内膜异位症呢，它主要引起就两大类的症状，一个就是疼痛的症状，比如说经痛啊，还有慢性的盆腔痛。另外一类呢，就是不孕不育。其他的就是比较没有特异性的症状呢，就是也不能够忽略啊，比如说性交疼啊，还有排便的时候的疼痛啊，排便的时候呢有便血啊，有时候呢那个疼痛在肩膀上面呢有咳血啊，那些是比较就是说已经在盆腔外的那个子宫内膜异位症呢会引起这类的症状，但是那些是很少了，罕见的。但基本上两大类，一个就是疼痛、经痛、盆腔痛，还有就是不孕不育。
从医生的角度跟同事聊下来，有没有必要您觉得为类似子宫内膜异位症这样一个非常您说的话普遍性的一个疾病投入这么大一笔资金呢？
跟大家先分享一下他那个资金投在哪里，他有三大片块。第一片块呢，他投资在要引起大家的重视。这一项呢，我就觉得有点不太理解，因为我觉得现在基本上很多年轻的妇女呢，十几岁的那些女孩子，她们都意识到子宫内膜异位症，因为实在是这个信息很发达。家庭医生呢，对这个也就非常的 aware， 就是都知道，因为基本上我接受的任何疼痛的病人呢，家庭医生的首先都是会说啊，怀疑子宫内膜异位症。他给这个是说，他因为随着大部分的人呢对这个不知道，而且呢诊断呢延迟了。这个我有点不理解，为什么呢？诊断延迟，我们一般来说呢，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的金标准的诊断是做腹腔镜，就是要把镜子放进去，看到哦有异位的内膜了，那就诊断了。但问题是说，很多年轻的妇女的话，比如说十几岁的女孩子的话，你不会因为要做一个诊断就给他做一个手术，对吧？一般都是先症状处理，然后直到药物不能够控制了，那时候呢可能需要手术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把手术跟诊断跟处理就一起做了。所以他这一点我有点不理解。那另外一点呢，资金投放的地方呢，我觉得我们是应该很欢迎的。一个他是说做疼痛处理的诊所啊，就 pain clinic， 这个真的是很需要。因为子宫内膜异位症不是说诊断的问题，也不是说处理的问题，是问题是说它这个处理的方法、治疗的手段比如说这个 pain management 跟这个手术，我们整个医疗系统的资金不够。我们有时候就是说已经知道病人需要这个处理，把它已经推荐到这些诊所啊，推荐到就是说要知道要做手术，但问题是说这个排期太长了。而且有时候呢私人诊所又太贵了，病人就没有办法负担得起。 当然了，他另外一个片块是做研究。研究的话，我就觉得当然了，研究是很重要，就是任何时候研究这方面的资金还是需要支持的，因为你永远都会是想一个更好的诊断方式，不需要手术的，早点诊断了。另外呢，我最觉得最主要的是说，我们对这个手术啊，这个投资还有 pain management clinic 不够，因为其实很多病人我们都知道他子宫内膜异位症，我们都知道他要手术，但问题是说因为手术排期太长了，基本上这一类的手术呢都要等一年了，而且还有其他的摘脐手术，比如说那些盆腔下垂啊，他们也都要等一年，所以你这样子都挤在一起，如果你把政府能够把资金都投入在这方面，能够增加这方面的支出的话，那其实所有的这些需要摘脐手术的病人，需要去改善他们生活质量的病人都会受益的。我就觉得呢，不是说就是光是投入在一个病种，因为即使说你说投入在这个病种，到了临床上的时候，是不是说哎，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人可以优先手术呢？我觉得在病人选择这方面，手心手板都是肉啊，你怎么说能够厚此薄彼呢？因为这个盆腔下垂的病人，他有可能下垂他已经不能够就是说正常的生活，有时候会引起尿储留，好，那个子宫垂下来的话出血啊什么都会有。然后另外一方面，你对的是一个子宫内膜异位症病人，他也 suffering， 就是他也是受苦，因为他有疼痛，那怎么在这两者待一呢？只能够是说政府能够尽量的多投入资金在这方面，这样子所有的这个需要手术的病人呢都会有受惠，
按照病情的轻重缓急来进行一个适当的一个投资。
对，我就觉得呢，就是最主要的是我们其实在手术这方面，在其手术这方面其实投入的不够，所以病人的在公立医院里面的排期都非常的长。我可以说而且这几年一直以来政府都在其手术这方面一直是在缩减资金，我们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叫做 list cut，就像 RPA 这么大的医院，他们都有 10% 的，就是 10% 的 cut， 就是减低摘脐手术的量。
择期手术。
择期啊，对对对，择期手术。你想想这样子的话，你说的择期手术你再减量，那即使你在这里投入这么大的资金，但回到他们手术的时候，是否就说哦，这个内衣的人就可以优先，其他的就可以放一边呢？我觉得这也不行，对吧？那只能够说你总的在择期手术方面把那个资金量增大，这样子的话所有的人都会有受惠啊。
确实，因为在澳大利亚看病的话，经常听到周围有人说这个等待的时间太长了，就会影响到这个生命的质量，甚至是生命的安全。
反正肿瘤这方面它都会有优先，就是因为毕竟是生存的率的问题哈，它都会优先。但其他就是我们就说生活质量问题的那方面呢，他们等待的时间就实在是太长了。所以我就觉得与其就是把资金投入到单一病种，不如你看看这些病种他们都需要，你看看其实子宫内膜异位症很多病人都是需要择脐手术，比如说在诊断这方面呢，在处理这方面都需要的。那他如果把那个择脐手术的那个量啊可以增加资金投进去，那所有需要在等待择脐手术而且在改善生活质量这方面呢，大家都会有改善。我是非常欢迎他在 pain clinic 这方面投入资金，因为这个实在是太少了。因为我们不单只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人需要 pain management， 而且其他很多疾病也需要，如果你在这一方面投入资金的话，其实会受惠很多很多的人，特别是长期遭受疼痛折磨的人。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